沙利文王毅曼谷会谈，专家指中共借统独操作内算，中共信用黑名单离谱，连坐令人震惊。联合国人员伙同儿子绑架妇女，上千员工集体仇视以色列。以军摧毁墓地下的哈马斯隧道，联大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南部。印度想放弃购买俄制武器，鼓励本国军工制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27号在曼谷会见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中美称这次会谈坦诚并具有实质性，不过外界认为双方仍然存在无法化解的分歧，中美两国只是将老调重弹。在会议期间，王毅声称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是台独。对此，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宏向本台表示，这个根本同统独无关，中共他是刻意的这样操作，强调中共统治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进行对内宣传。其实这个是民主和威权的竞争，并非统独，但是共产党用统一、统独的概念来偷换，就是变成是民族主义对抗民主主义，来误导中国大陆内部的民众。苏子宏说，借助此举，中共亦在进行对国际的认知作战，亦就是在操作一中原则。如果国际间接受一中原则，这样就翻到了国内事务，等于是依照中共的宪法，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合法执政党，这样一中就等于一共。这个是他偷换概念的一个操作手法。在白宫的新闻稿中，只提到了沙利文向王毅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个表达和中共官方声明不同，反映出两国在台海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苏子宏认为西方民主国家主流讲是一中政策，而且多次强调一中政策并不等于中共的一中原则。美国方面亦再次强调2758决议案并不涉及台湾问题。对台湾来讲，当务之急强化防卫能力。沙利文和王毅的曼谷会谈事实上是一个国际间的法律战和认知作战的交锋。台湾只要坚持把握时间强化自己的防卫能力，我想会比去关切美国的态度和中国的态度如何来的更加的必要。因为他们两个的态度或立场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时间在我们手里，强化自己的防卫能力才可以争取时间来吓阻，来维持和平。中共利用其所谓社会信用体系掌控人民行动自由，对每个人在金融、法律、网络言论及行为表现等方面给予信用评分，只要一处失信则会处处受限。深暗中国问题的官员表示，习近平主政下失信黑名单人数大增，不单止显示中国经济严重下滑，甚至已经出现父亲欠债、女儿被列入黑名单的连坐事例。中共国务院在2016年5月发布了有关方案，根据中共法院的资料，直至目前已有大约854万人因为无力还款成为违约者而被列入黑名单。目前中国有信用中国网、国家企业信用资讯公示系统、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资讯公布和查询平台三个中央查询平台，允许对被列入黑名单的法人及自然人进行查询。与此同时，中共黑名单制度实行7年来已有连坐案例发生。在中国，有年仅2岁的女童因为父亲欠债而名列榜上，显示中共社会信用体系施之严苛，殃及家人。外界批评中共的所谓社会信用体系是通过个人在金融、法律、言论及行为等表现给予信用评分，同时运用奖罚机制以提高信用水准，但中共采取的信用评分涵盖政治立场、犯罪记录、交友圈、购物习惯等等资讯，以现代科技全面监控人民的行为，并主观决定是否可信。根据中共官方文件，影响社会信用的行为 有商业行为、社会行为、网络言论三类。中共施作行为已涉及全方位的资讯搜集，通过监控作为评分标准。当某人行为逾越评分项目的规范，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列入黑名单，而且中共当局绝不会事先通知哪个被列入，一切都是黑箱操作，更缺乏申诉求助管道。例如近期中国年轻人失踪越来越多，最近九日爆出11宗，但是家人维权却受到阻挠。之前中国河南郑州有女童被拐卖，家人报警后才发现自己已被设定为上访户。还有中国执业律师原先对自己被列入黑名单毫不知情，直到无法购买机票才得知自己已被列入黑名单。官员指出，中共已将极端上访、示威游行、围堵党政办公大楼列为诚信体系的计分项目。虽然访问在中国法律层面受保障，但是地方政府人治色彩浓厚，上访常因官官相互冇下文，甚至会将上访者列入重点关注对象。在不透明的社会信用扣分标准下，上访者无法购买车票或者机票，连要进一步申诉都受到严重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对中国老百姓的监控和设限无所不用其极，其社会信用体系实际是对人民严苛控制的惩罚措施。例如江西某位广告公司老板因为拖欠银行债务被列入黑名单，被法院禁止使用微信支付账号购物，连为年幼儿子买食物都无法使用。他质疑，对所有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人民来讲，因为生活处处受限，更加无法找到工作，亦难以清偿债务，更进一步影响消费。这种荒唐的极权专制信用评比制度，只会令中国每况月下的总体经济发展形成恶性循环，犹如下旋的黑漩涡，毫无回转可能。近期联合国工作人员参与哈马斯袭击的消息引发各界关注。29号，以色列提供的情报显示，加沙的联合国工作人员10月7号的袭击中绑架了一名以色列妇女。还有非政府组织在之前指出，很多联合国雇员曾集体庆祝哈马斯战果的活动。媒体披露的消息显示，一位来自南部汉尤尼斯的学校辅导员，亦是近东救济工程署的工作人员，在10月7号的攻击中和儿子合谋绑架了一名以色列妇女。此外，还有一位联合国的阿拉伯语教师雇员同样担任哈马斯武装指挥官，参与了对贝埃里基布兹的恐怖袭击。该档案指出，联合国在加沙的13000名工作人员中，大约有10%和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等团体有联系。这些消息被美国官员所认可。纽约时报报道，以色列情报官员监控的3名人员收到短信，要求他们在10月7号前往集合点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还透过手机追踪了6个参与10月7号袭击的男子。这些人士全力参与哈马斯的各种恐怖活动，并且会利用联合国提供的设施作案。报道亦指出，大多数参与其中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都是近东救济工程署学校的教师，亦是在最近总部位于日内亚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对加沙的联合国员工发出了警告。该组织表示，近东救济工程署有大约3000名教师加入的电报群中，发布了很多关于以色列的仇恨贴文，还称赞哈马斯袭击者是英雄。据悉，这个电报群包含联合国教师的个人详细资料、工作时间表，除此之外甚至还有死亡或被俘以色列人的照片。联合国观察说，在群组里面，这些人员赞扬哈马斯袭击者为烈士，并祝愿他们取得胜利。在这些消息披露之后，有数千人的电报群不再发布类似信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表示，他已获悉这些指控，秘书长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这些员工受到指控之后， 联合国秘书长已经要求近东救济工程署负责人拉扎里尼进行紧急全面的独立调查，以确保立即解雇任何参与或教唆10月7号袭击事件的雇员，并移交潜在的刑事起诉。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前线集中打击哈马斯目标，军方在1月29号表示，以色列发现哈马斯恐怖分子利用加沙墓地下方的一条隧道进行活动后炸毁了该隧道。军方声明说，以色列士兵突袭了汉尤利斯巴黎苏海拉附近的隧道系统，发现了炸药、滑动门和防爆门，当时恐怖分子仍然在里面并且被击毙。根据以色列国防军指出，这些隧道内设有哈马斯指挥官办公室、行动室以及哈马斯高级成员的居住区，该隧道被用来策划针对以军的袭击，以及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致命袭击。美联社的卫星图片显示，哈马斯在公共墓地下方建设隧道，受到定点打击之后，当地剩下的只是一个巨大的瓦砾坑，混杂着爆炸造成的骨骼残骸。自从10月7号以色列向哈马斯宣战以来，以色列多次指责该伊斯兰恐怖组织利用加沙的医院和圣地等平民区作为军事掩护。在以哈人质谈判方面，以色列在埃及、卡塔尔的调解下提供了初步的人质协议框架，29号晚其内容被哈马斯驳回。该极端组织声称其目标仍然是要求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而以色列能接受的内容只包括对哈马斯战争的分阶段暂停。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方29号提供的初步协议包括用45日的停火换取35到40名人质，以及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等条款。亦是在当日，根据以色列媒体 YNET 报道，以色列驻联合国特使埃尔丹将在这个星期率领9名驻联合国大使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南部，并且将会见获释的人质和人质家属。据悉，代表团成员将包括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乌克兰、利比利亚、塞拉利昂、马耳他和斯洛维尼亚的联合国特使。访问期间，他们将听取关于12名近东救济工程署员工参与10月7号袭击的最新调查简报。俄乌战争导致俄国的国家军火工厂全力运转，以供应对乌克兰的入侵袭击，这做导致印度寻求降低对俄国的武器需求。亦是在同时，随着美国加强了对印太的政策，美印两国关系升温。路透社29号报道指出，作为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家，印度正在向西方靠拢。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调查，在过去20年中，印度采购的武器有 65% 来自俄罗斯，总金额超过600亿美元。但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这样的趋势无法持续，印度的武器来源变得多元化。同时，当局正在全力推动本土的武器生产。新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俄国问题专家乌尼克·瑞斯南评论说，现在印度不太可能和俄罗斯签署任何重大军事协议。印度总理莫迪致力于发展使用西方技术的国内武器制造，这个和政府的印度制造计划一致。为了促进国内生产，印度国防部长宣布将在未来10年内斥资近1000亿美元用于印度本国的国防合约。此外，印度和美国还计划在国防工业领域快速推进技术合作和联合生产。美印两国在2023年签署了一项协议，该协议指出，通用电器将为在印度制造的战斗机生产发动机，这个是美国首次对非盟国做出这样的让步。此外，路透社消息人士亦表示，印度正在考虑为其最新的航空母舰购买法国战斗机，当局还寻求生产采用法国、德国或西班牙技术的潜艇，以及采用美国和法国发动机的战斗机，其中一些军备被部署在藏南边境，应对中共造成的威胁。 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